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个穷寡妇，还真敢舍
啊！真的是很厉害耶！如果啊下一餐就没有饭吃怎么办呢？全部的生活费耶，怎么过下一顿呢？这样好像也不能终止计，这样怎么办呢？
哎呀，好了，老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怎么又开始犯嘀咕的毛病了？
哎呀，不是啦，你看那个穷寡妇怎么过生活嘛？奉献有时候多一点没有关系，但是总不能过日子吧。
哎，这穷寡妇她捐了所有的生活费，你怎么知道下一刻天主要给穷寡妇的是什么呢？说不定给她更大的财富啊。
哎，说不定她中乐透啊。
嗯，
哎，说的也是。嗯，看来我有点杞人忧天了。
所以说嘛，你看圣经里面并没有说穷寡妇后来捐了这个钱以后她就饿死了嘛。
对呀，真的没有哎，
表示他是活的嘛。其实重点是这个穷寡妇，他相信了天主，所以在取舍之间呢，天主就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了。你想，天主赐下了他的独生子，同时还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不就是给吗？
嗯，
都给了，全部的都给了，所以这是一个好榜样嘛。
说的也是，不过我们现在如果把今天的福音都说完了。那咱们待会儿说什么？
别担心，我们每一次做读经分享的时候啊，哎，不也是由我们一家三口自行发挥的吗？所以啊，我告诉你，凡事相信天主自有安排。我们说不下去，我告诉你，我们这节目的时间里头啊，老爸一人都能读成大局，怕什么？
哎，那多么，你就先读经吧。
哎，那老爸呢？
我在这儿呢。
哎呦，说着说着来了。
我们家也没多大。我只是转到厨房喝口水啊，顺便倒了茶水来给你们的。好了，多么，那你就读吧。
哎，在我读经之前我得埋怨一下媳妇儿啊，你是怎么回事呢？读经不晓得把茶泡，还要老爸去泡茶，你真是。
好了，你
下一次改进啊。
别抱怨嘛。
难得找到一个机会抱怨，我还不抱怨，我还干什么呢？哎，我们今天已经进行到了常年期的第32个主日 了。那同样的读经一二的部分我来攻读，那么福音的部分还是我老婆丽莎来攻读啊。读经一，我们要攻读的是《列王记上篇》，所讲到的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个寡妇的故事啊。这是《列王记上篇》的17章第10节到第16节的内容。那时候，厄利亚先知起身往杂尔法特去，来到城门时，看见一个寡妇在那里拾柴。厄利亚呼唤他说，请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妇人正要去取水的时候，厄利亚又叫住了他说，请你也顺便拿点饼来给我吃。那寡妇说了，我指着你的天主永生的上主起誓，我没有饼，缸里只有一把面，罐里还有一点油，你看我正要拾2根柴回去，要为我和我的儿子做饼，吃了以后等死。厄利亚对他说，你不要害怕，尽管照你所说的去做，只是先要为我做一个小饼给我拿来，然后再为你和你的儿子做，因为以色列的天主上主这样说，直到上主使雨落在这地上的那一天，缸里的面绝不会用完，缸里的油也绝不会缺少。那个寡妇就照厄利亚的话去做了，她和厄利亚以及她的孩子吃了许多日子，果然缸里的面没有用完，缸里的油也没有减少，正如上主借着厄利亚所说的一样。这是读经一的部分。读经二，我们要攻读的是致希伯来人书的第9章24节到28节。基督并非进入了一座人手所造的圣所，这只是真圣所的模型，而是进入了上天本境， 因此他能出现在天主面前为我们转求，他无需一次一次的奉献自己，像大司祭每年应带着不是自己的血进入圣殿一样，否则从创世以来他就必须多次受苦受难了。可是现在他在这时代的末期只出现了一次，以自己做牺牲，消灭了罪过。按照为人所规定的，人只死了一次，死后就是审判。同样，基督也只一次奉献了自己，为免除大众的罪过，将来他还要再次显现，不再是为赎罪而来，而是为了向那期待他的人施行救恩。这是今天弥撒当中的两篇读经，福音的部分我们请丽莎来攻读。
攻读圣马古福音。那时候耶稣教训人说，你们要提防经师，他们喜欢穿上长袍招摇过市，在公共场所接受人的敬礼问安，在会堂里站上座，在宴席上做首席。他们吞没了寡妇的家产，而以长久的祈祷做掩饰。这些人必要遭受更严厉的处罚。耶稣面对奉献箱坐着，看大家怎样向奉献箱里投钱。好些有钱的人投了很多钱，有一个穷寡妇来了，投下了两个小钱，就是一文铜钱的四分之一。耶稣便把他的门徒叫过来，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投入奉献箱的比所有的人投得更多，因为他们不过是把自己剩余的投入，但是这寡妇自己非常贫困，却把所有的一切全部的生活费都投进去了。这就是这个礼拜的福音。哎，我刚说了，你看啊，他通通投进去了，那下一对儿在哪？那当然多默也说得很好啊，多默说说不定下一秒钟他就中乐透。
对啊，你看我们在读经一看到的这个寡妇跟福音里面所看的寡妇是两个不一样的典型啊。
嗯，
这福音里面就是讲的这寡妇，就是你刚才说的吧，没有说法的通通就出去了。这读经一的寡妇说，不行，我就这么一点，我给你了怎么办？我们要吃了等死。
对啊，对啊，
他所谓的等死是我们再也没有东西了，并不是说有什么大的罪过。可是厄利亚就告诉他说，你先做好再说。哎，你做好了以后，天主就会有东西给你了嘛。只要是你是诚心的。不过我觉得厄利亚讲话不太客气，他没有请，他也没有说谢谢。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寡妇，他里面所讲的，读音里面所讲的这句话呢？
啊，
他准备吃完了等死。
等死，对啊，我刚才
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
嗯，
啊，反正要死了嘛，所以我当然该应该，当我死之前能够帮助人，我就尽量帮助人。
嗯，
啊，这个是。
那个读经一里的那个穷寡妇啊，
嗯，
他还是给了，
对，
他是帮厄利亚做了个饼，
做了一个小饼啊，
对啊，
对啊，
对，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读经一的寡妇，或者是福音里面的寡妇啊，
嗯，
他们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呢，那就是说，好吧，那就给吧，
很阿萨里的哈，
对对对对，好像蛮帅的了。
他这样讲说，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外邦人信主，他们对一个信念来讲说，财富带不走。信仰随身走，
哦，财富带不走，信仰随身走。哎，这跟我们中国人所说，人死了两腿一伸，两手一摆，不就走了？你还能带走什么吗？
嗯，
一样的说法嘛，对吧？
一样的说法。当然，当然，我们讲这个故事上还是有这一些更比我们讲的更想的更好的一个故事哈，
嗯。
那就是什么？就是亚历山大。
嗯嗯，
亚历山大呢，他这个是你看征服了那么多国家哈，
嗯，
他财富收刮不晓多少。可是有一天呢，他要感觉到自己要死的时候呢，他就召集他的亲信，就告诉他说，我如果我死的时候呢，有三个愿望你们要帮我完成。
嗯，
第一个就是叫我的棺材要叫医生一个人，
嗯，
啊，自己护送我送到宫廷里面去，
哦，
不要打掉。 要让知道说医生一个人亲自送棺材。
嗯。
第二呢，要把我的财富，就金呢、银呢这些东西啊，珠宝呢，当我要出殡的时候啊，就放在路的两边，撒出去了。第三，我的棺材要在手的地方灌两个洞，
嗯，
让我两只手伸出去，
嗯。
那这些部下就听了以后呢，就说：“陛下，我们会遵照你的意思来做，但是我们不明白这三个要求是为了什么。”
哦，
他说：“好，那我告诉你。”他喘一口气，就很认真的就说了：“第一个，要让世人啊知道我在告诉他们，死亡不是医生所能做到的事情。
医生救不活你，
哎，可以病，但是死亡不是医生所能够救治的事情，所以要医生
陪着他去，
证明医生不能挽救死亡。好，第二个呢，财富是带不走的。
嗯，
你有再多的财富，到后来你还是没有办法跟着你走。”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所以我就把财富呢，统统撒地上，让人家证明说我没办法带走。棺材的手空空呢，空的，我两个手伸出来呢，就表示说我棺材里面空的，我两手空空的，我是空空手的来，空空手的走。这就很给我们大的启示，在这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中国人的话就是这样子。
嗯，
那你潇洒来讲，说我赤裸裸的带，我赤裸裸的走，一样的道理。
嗯嗯，所以还是中国的老祖先聪明哈，会有那么一句话说来：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我给你讲一个转述一个故事啊，嗯、这个是主教说的故事。他说啊，有一个很有钱的人，
嗯，
那他要死的时候呢，他就要吩咐家人说：“我所有的金银财宝啊，通通要装进我的棺材。
嗯”
嗯，
那后来。这个有钱人就过世了。
嗯，
那他的朋友就问他太太，问这个有钱人的太太说：“哎、嗯，那你把他的钱通通装到棺材里面去了吗？”他说：“是啊。”他说：“真的吗？”我当然了，他的钱呢，我全部存在银行里面。
嗯、
不过我在他的棺木里面呢、
嗯，
放了很多的支票。
嗯，
他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开，然后领取。
好聪明的老婆啊！钱我用支票你开
啊，这个就是现在人们讲的一句话啊，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就这么回事。
哎，老爸你怎么知道这句话？我都不知道这句话。
人在天堂哦，钱在银行哦。嗯，
不过说实在的，从这两个故事里面哈，我真的体会到了，就刚才像老爸讲的这个亚历山大帝的这个故事，可以说是也把这两个故事做了一个终结，就是钱留着什么用呢？当花的时候就花了，你不要去小气，不要去吝啬。嗯、你像这个福音里头所说的这个寡妇，他就两毛钱，他就全部捐出去。但我觉得好多宗教里面为了要鼓励人家有这种舍的精神哈，当舍则舍的精神哈，或者你为了一个信仰，为了一个什么，你去舍你的所有的时候，好像都有这个故事。你像释迦牟尼也有这么一个故事嘛。
嗯，
当他成道要进城的时候，哦，那有钱人是。几缸几缸的油在那边点呐、啊，可是有一个可怜的老妇人，她就像如豆般的小小的火点在那个地方。那这个释迦牟尼，他已经得到了嘛？他说：“你们这都不算是你们的全部。”那个老太太点的那个油，是他所有的全部，所以他是最亮的一盏。每个有钱人都争着说：“我点的，你看够不够亮？够不够亮？”他说不够，那个老太太的最亮，因为那是他全部的，而你们只是你们财产的多少分之一而已，所以不够亮。
嗯，也是啊、哦，所以其实呢，很多的宗教啊、哦
嗯，
如果能够坐下来一起对话的话，那其实蛮有意思的，
对对对对，
因为他的精神其实都是相同的，
都有相类似的故事出来哦。嗯、所以这个我，
所以啊，对我们要说的一个，穷没有关系，穷不贪心。那才是就是一个信仰。
嗯嗯，
你看现在真的讲说原来穷的人哈、
嗯，
捡到钱了什么的不贪心，
对，
嗯，
那不贪心，那就是真的讲说就是安贫
乐道，
安贫就是乐道，
嗯嗯，
安贫的信仰，乐道的意思说道就是这种信仰，
嗯
嗯，那他的信仰是得到蒙恩的，是喜乐的，是安贫就乐道了。
对，这老爸讲的这个安平轮，我就想到了最近发生的一个事情啊，不是有个运钞车他从车上掉两袋钱下来吗？那有一个人呢，骑着摩托车呢，看着钱掉下来，就把钱先拉到路边，然后找警察来把钱带走了。可是当这个事情公布之后呢，另外又出来一个人说，那是我先发现了，我回去打电话，只是我打电话那个警察没有那么快来，你们的警察来了而已。结果后来，人家就在猜测了。你是不是为了要这个所谓的报案之后你可以索取这个遗失物的多少分之多少的这个奖金啊，那个骑摩托车的其实说随便啊，他要给他拿去啊，我也不要啊。我就觉得这个人他真的是阔然于胸，我也不要啊，我也没有说要这个东西啊，你这样跳出来要什么，你要好，你要给你，我反正我不要这个东西，你去要啊，功劳给你啊。那我就觉得这两个人比较起来你有什么好争的呢？
对，但是你要知道说后来公布出来说有100多位人在这，
对对对对对，100人都是我打电话了，
但是呢没有一个人行动说把这东西守在那边，
而这个人他是把钱拖到路边然后守在那里等着警察来把他带走，所以他的你的作为哈，不在乎说你有多你能够拿到多少，而是说你的作为是不是合乎义的这个要求。那这个骑摩托车的其实他真的像老爸讲的，他是一个义的作为啊。然后别人出来就说啊，给他们的我不要啊，我也没有要啊，而捡钱是他的，本来就要还他啊。
你有没有发现啊，每次我们在圣堂里面啊，就是当神父要讲征服八端的时候，很明显的哦，就是比较富裕的教友呢就面有难色了，第一句就是神贫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神父啊还曾经很俏皮的说，告诉几个老板说，你们不要害怕，
我不会跟你要钱。
但是我就常想说，重点是神贫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你很有钱，但是你知道怎么去用你的钱，
对，
用在适当的地方。我打个比方说，我们其实教友里面呢也不乏有很多生活很富裕的人，那其中有一对姐妹呢，她们就经常不是捐助给教会，就是定期的对一些安养机构啦，或者是一般的家园呐，
对对对，
做捐款，
对
啊，所以因此呢，她们是很有钱，但是我们也从她们身上看到“神贫”两个字，尤其是那个姐姐啊，那个姐姐家里啊，那个灯真是豆大，他不会去买一个大房子，其实他捐助的钱要买一栋好房子那是绰绰有余，但是他没这么做，姐妹两个呢很辛苦地经营自己的事业，但是呢却也谨守着我们在圣经上的教训，就是你真的要把钱用在当用的地方。
对，讲到这里我也想到了，在这个每年碰到了这个岁末寒冬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募款啦、义卖了等等出来。我最近看到一个我们政府的公家单位啊，他们就发动他们的员工，把家里头我们以前有所谓的义卖，就是家里你用不着的一些东西还是好的拿出来，他不是，他要求员工说家里新的电器产品啊，就是你是新的电器产品，可是你没有用的，我要你新的拿出来义卖。而且他们义卖的目的呢，他们是要捐助给在巴黎的老人安养中心啊。他们也很明白的跟员工说，这个老人中心都是外国的修女，他们在照顾这些无依无靠的老人家，而且是从收进来一直照顾到他走了为止啊。那他们没有钱，捐款不够的时候，他们就各自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向那个国家的人民去捐款来救助我们的。他说这像什么话呢？当然我们自己同胞要自己救啊，所以他就不只是号召自己这个单位的员工啊要这么做，他也跟附近的商家，你们不捐东西没有关系，你们来买东西啊。所以我就觉得说，虽然我们这个社会如像现在来讲碰到了这么大的一个金融危机啊，还是有很多人肯舍得、肯慷慨解囊的、肯把自己有的然后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或者是共享的。你像这个单位的这些员工们，他们所做的这种行为，我就觉得
很有意义，
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意义。
但是差的一点是这个发动的时机好像不是每年，如果是每年的话就很好。但是那个安养院的那个修女们也很有意思啊，老爸经常也说他们的故事啊。有的时候修女就说没有关系，我们祈祷天主会给我们，就像这个寡妇一样，我都给你了嘛，反正到时候天主看着了，他到时候该给我他就给我了嘛。
好，那这个意思我看这寡妇哈、面粉 油不缺，这已经有一个启示，什么启示？就后来为耶稣那二饼五鱼真饼的故事啊，做一个伏笔了。
嗯，
天主无所不能，所以你不要对这个是五饼二鱼
啊产生任何的怀疑，
因为是什么？这个寡妇的这故事，在先知里面已经预言出来了。
这里头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就是什么叫做穷？
嗯，对，什么？
我们常常认为说，简单的说说，哎，没有钱那就是穷。
嗯，
可是如果你去看今天的福音的话，你会觉得真正穷的啊，是那些经师啊或法利赛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用很多虚的东西啊，来壮硕自己的不足。比方说要在这个宴席上做首席啊，要在人前站在第一位。
对，
那他的目的呢，其实都只有一个，要大家看到他。
你看我，哎，某人某人怎么样，哎，
嗯。但是我们相反来看，如果一个人他很有自信，那么一个人呢他很知足，那其实他大半的情况呢，就是我做我该做的事情，
是
我也不会去争什么首位啊、首席啊、名利，不会。
嗯，
但是大半的人都知道，这个人他讲一句好话，那就绝对是踏踏实实的赞美，而不是虚张声势，或者是只是为了要讨好人家而做的赞美。因此，在很多时候，我经常看到的就是说，比方说在殡葬礼上，你会发现什么叫做安慰？
嗯，
绝对不是那个送礼送最多的那个叫做安慰，不是，可能是一个拥抱，或者双手紧握。
嗯哼，
那个才是真正的安慰。他也许不花一文钱，但是那力量却是大到让那个商家可以从哀伤当中获得平复。
嗯嗯嗯，
因此我经常觉得啊，很多人经常用看得见的东西去衡量，那其实在圣经上或保罗宗徒都告诉我们，那看得见的物质不足以是，也就是你不能够依靠，你真正能依靠的是那看不见的。往往在这个世界啊，越趋向毁灭的同时呢，爱心才是人最大的依靠。
对，老爸，我在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啊，我讲的说这个厄利亚讲话好像有点不客气哦，来，你去弄水给我喝，你去给我弄块饼来。哎，他怎么可以这样子的命令这个妇人这个去做这些事情呢？
哎，那这个另一个角度看啊，这个命令是的，那跟寡妇拿出来东西，那这个有一个相关性的一个很微妙的存在。我要的就是我的正当的要，不是客气的要求你施舍。所以呢，这就是说施舍跟奉献之间的心情不一样。那寡妇拿出来东西的，他也不是施舍，我照你的话来做，尊重，尊重着拿出来。所以这个中间我们才来讲说，耶稣要的什么是要奉献的心，不是施舍的心。
所以耶稣常讲说，他要你的仁慈胜过于全凡之计。也就是说你特别做什么奉献，比方说今天
他倒不一定要，
他倒不一定要，但是如果你献出的是你的爱心，或你仁慈之心，可能这个在上主的殿宇里面反而是有更
最珍贵的，因为天国的财富，现实物质，不计较的，拿不上去的嘛。是，那完全是说你的行的善事，你的爱，你做的所有一些帮助人的事情，这才有记录啊。这是一个。另外，我们再看今天的福音第二部分，也有它的意义在。在施祭，每年在献祭，那耶稣是讲的什么？他是讲一次献祭啊。那施祭是每这个等于说我们传承下来的啊，那个家庭的一个延续制度一样的，但每年都要到至圣所里面去献祭一次啊，那一次呢只能有一年的效果，是短期的债。每年去求赎，一年求一年，年年求 那就像说我们爬楼梯一样，一层一层的爬。耶稣不是，耶稣说我这个一次的献祭是终身的献祭，一次就好了。
嗯，
那耶稣告诉我们说，你来这次我的献祭，你们是坐电梯101层，你就按一下，就是这上去，不要爬那些啊。这也是告诉我们献祭上的不同。
是，
因此呢，大家都可以明白喽。要比着穷寡妇这样的心念啊，做一次的奉献哦。
嗯。
老爸的话。
我们在生活展才能去探讨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由这两个寡妇今天的故事给我们来看。我们就下个定义，什么是不自卑，活得坦然，面向上天一点愧疚的心都没有，而且我尽心尽力的做我该做的事，到奉献的时间我该尽我的全力去奉献，当我帮助人的时候我尽我的所有去帮助人。那这个看起来是很无形的小事啊，没有这个新闻的报道，没有任何的可以值得夸耀的事情，但是我全心全力去做的事情，那就是天下最珍贵的爱的表现。
嗯。